点唱一首咁美丽嘅诗歌。个旋律咧系我好中意嘅一首诗歌吓，虽然咧我知呢首诗歌咧唔系好新噶啦，咁但系咧每次我听呢首嘅诗歌咧，嗰种从心里面咧就好想赞美主嘅一种感觉吓。特别咧佢歌词佢提到，佢话咧愿我哋每一日都晓得感恩吓，因为咧所有美物所有恩赐咧都系属于主吓，实在系嘅，因为咧连我嘅声音，有其嘅声音都系属于主嘅。咁咧有啲弟兄姊妹知道啊，我咧放完假星期一晚落机翻嚟，其实我喺旅行期间已经失声啦。咁跟住咧星期一、二、三咧就冇再声，跟住咧就每日咧好似重新学发声咁样吓。到星期多一日咧就学单音，发到啲单音，跟住就慢慢喺一个句子里面有啲又冇咗声，有啲又得啲音咁啊。而家咧都系未唱到歌啊，因为一唱歌其实都走音，成间咧有啲音大家听得唔好上，你就估下系咩事啊？咁咧就希望咧主即系都去保守下。咁而今日我哋即系再一次翻到圣殿里面咧，可以去崇拜主，都实在系再一次感受到我哋能够相聚唔系必然嘅一个道理吓。咁咧特别经过咗两日打分吓，今日大家可以现场出席或者喺网上出席，能够聚埋一齐去敬拜神，我谂咧无论何时何地，都实在系一个好值得感恩嘅事情啊！喺刚才读经里面，我哋再一次咧读到上帝呼召摩西嘅记载。呢段经文咧，大家好熟悉噶啦。我哋咧即系一提呢段经文，相信都知道上帝咧用焚烧但系冇烧毁嘅荆棘咧去吸引摩西。我哋亦都知道咧，摩西听到上帝呼召嘅时候，对上帝诸多推搪咧嗰种嘅回应啊！今日我哋会再睇呢一段嘅经文。我就想大家用这种角度，就是我已经听过了，我已经听过很多次，究竟今天上帝再要透过这段经文跟我讲什么呢？我们就用这个的态度，用这个的好奇，去再一次去读这段的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请大家都可以打开圣经，无论你是电子版或者你真的有带实体圣经回来都好，因为阵间可能我都有啲嘅经文吓，但冇都唔紧要吓。咁咧，我哋都尽量嘅去透过圣经，我哋去认识今天上帝想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头先喺读经里面，喺出埃及三章一节提到摩西去牧放佢岳父嘅羊群，去到旷野嘅一边，就系何烈山嗰度。嗰时嘅摩西其实已经80岁啦。在出埃及记出章那里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摩西去跟法老讲说话的时候已经80岁，所以摩西他在这段时间出现的时候已经80岁了。80岁的人是怎样的呢？我不问在座有哪位已经到80岁，你估一下80岁的人是怎样的呢？好像在论语一个我们很熟的一段说话，他说32立40不惑，他都是讲到70就重生了。跟住有人，有些后人呢，他就加了一句说话，他说如果有80应该呢就是无欲不刚，70就是重生守欲，如果有80应该就是无欲不刚。无欲的意思就是他不受世俗的欲望所影响，他就能够做到一生的正气。我不知道对于在座已经到达80岁的弟兄姊妹，会不会都已经到达这种境界了。无欲正面那种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受欲望所牵制，凡事我们可以持守所信所想，活出真正的自由。但无欲无求有另外一方面消极的理解，就是缺乏方向和动力，可能对什么事都没什么兴趣，失去了热情。而近年的社会，可能我们对未来会感到悲观，出现这一种失去热情、失去希望、失去兴趣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好像已经不关我们什么年纪的事情，我们要提起动力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无论是什么情况，是无欲无求或者无心恋战，失去动力，作为跟随主的一班人，我们有一样东西总是不能够失去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是一种已经无力的状态，我们可以怎样去听得到或者回应得到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呢？看回出埃及记的经文，80岁的摩西，他已经住在米甸40年。在米甸，他娶了当地祭司的一个女，生了仔，又为他岳父去放羊，他的生活应该相当的稳定。经文里面的描述，我们都看不出他有什么大计。如果逐之讲，可能对他来讲，没什么，不要搞扰他了，他这样可以过一世的了。但上帝怎样看他呢？在这个时候，上帝用大异象向他显现，并且跟他说，希望差派他去法老那里，将主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上帝叫他，上帝一看到他，上帝叫他，叫他做什么？第一，我看见上帝想重新燃点他那份的热情。摩西40年在外地生活，生活已经变得相当的稳定，落地生根。但同样，我们都可以在经文里面去理解得到，其实他的灵性也都变得相对的迟钝。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摩西见到异象，其实他没有联想起和上帝一些关系，直至上帝出声去提他，叫他将脚上面的鞋去脱下来，除下来。这种的情况，可能我们都试过一些经验。如果我们有段时间，我们成日都为着某些事情去祈祷，日日都在想，神今天会不会回应我的呢？神会透过什么方法回应我的呢？会不会对我说话呢？当你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很容易见到什么事情，你就会想起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说话。相反，在这个情况，你很久都没有去接触过上帝，很久都没留意到，甚至没有想起上帝出现在你世界里面的时候，自然你就不会去联想起跟上帝有关的事情。对于摩西，可能已经在外地生活得太久，在这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寻求或者经历上帝的事情，以致就算有大异象，其实他都没有想起跟上帝有关，直至上帝要出声提他，他才知道他遇到上帝，并且懂得将脚上的鞋除下来。在这种状态之下，要回应呼召实在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上帝继续跟他讲出了一段的说话。他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告诉摩西，他是上帝，而且是和你和摩西有主者源自于祖宗以来一直那份约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份约的关系，上帝继续跟摩西说，他说看见了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亦都听见他们因受苦待而发的哀声，亦都知道他们的困苦，所以他要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令他们从埃及地上来到流奶与蜜之地。上帝这番说话，摩西听在耳里面，其实应该百感交集。我们回想一下，其实摩西怎样去到米甸的？他原本应该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孩子，但他出世的时候法老下令杀男婴，但摩西有机会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在宫中长大。就是因为他出去，他见到一个同胞被奴役，而且见到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同胞，于是摩西就将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面。这件事被法老知道要杀摩西，所以他先逃走去到米甸。摩西不就是看见他同胞在埃及所受的苦，想救他脱离埃及人，才要出手杀过埃及人的。上帝现在说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当年他做的了。 而当年他对同胞那种的负担，看到不公义的事情要出手相助，这个其实就是他咯。这份热情，这份负担，经过了40年，今日去了哪里呢？而摩西如果继续留在米甸放羊，他这份的热情，他这份的负担又会继续是怎样的呢？上帝对他说的这番说话，好像我们烧嘢食用来接火那些报纸或者那些纸板，将一些就快熟的炭在那些炭里面，好像再一次见到那些红光。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位美甲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张，我没有很明显，大家会不会张狗？我最近听到有位美甲师的最初入行的时候呢，是帮老人家处理灰甲的，就是不是做美甲，做灰甲，帮老人家处理这些问题。后来因为我想时代或者他自己的经历，他转了公司，于是他主要就帮人扮靓靓美甲。但最近他就因为有机会接触到一间帮长者服侍的社企，再一次燃点翻他当年曾经服侍的份的热心，所以他现在就用他公余的时间去做义工，去参与那个社企的工作，去帮助老人家去处理那些指责的问题。我在你听的时候，有没有都想起我们过去曾经热心的一些画面呢？求主圣灵继续去点燃我们这些藏在里面那份的热情。对于上帝的说话，摩西回应了一句的说话，他说我是什么人啊，怎能够去叫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原来上帝的说话不单止嗌醒了他的热情，同时提起了他的伤心事。当年摩西就为了救他同胞去杀埃及人，接着去到第二日，他又见到有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他就对那个比较恶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你这个人讲说话，他说这个落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的，难道你要杀我好像杀过埃及人一样呢？原来一番的热心会惹来一盆的冷水，而且带来伤害和攻击的说话。这些说话一直藏在摩西的里面，所以当上帝对摩西讲番说话的时候，原来正中了摩西的要害。我们再看看摩西的经历，摩西一生下来是希伯来人，但是成为了埃及公主的儿子，在皇宫长大受埃及的教育，但是一直视自己为希伯来人，所以他会当希伯来人是他的同胞，为他们出头。但希伯来人是不是视他的同胞呢？似乎没有，还说他抢出头。但另一方面，虽然他是埃及公主的儿子，法老又要追杀他。去到米甸呢，当遇到米甸祭司的女的时候，他们怎么看他呢？出埃及的2:19，他们形容说他们遇到一个埃及人。他原来去到米甸外地的地方，那摩西是埃及人。摩西又怎么看自己啊？在2:22，摩西为他儿子起名叫革新，意思是什么？他说我在外地作了寄居者。摩西在本族人的面前没被视为同胞，在埃及成长又被埃及人逼走，在外地又被视为外邦人埃及人，在一个看来已经安居乐业的地方，他自己视为寄居者。我是什么人啊？这个问题似乎透露着他的心情，更加可以说他的心结。上帝的回应没有直接去答他的问题，他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就是我差派你去给你的凭据，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上帝。如果我们听清楚这段的说话，这段说话所表达的除了是上帝和摩西的同在，更加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摩西是他的百姓。在上帝眼中，摩西是什么人呢？不是什么民族，不是在什么地方。原来摩西是一个跟他有约属于他的一个百姓。摩西原本只是看重他作为希伯来人的身份，所以他的同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上帝跟他的相遇提升了他的视野，当他发现其实他不只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是属于上帝的一个百姓。同样我们在座每一位可能是来自不同的乡下，在不同的地方读书、成长、做事，甚至我们曾经或者现在都拥有不同地方的居留权，但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一个超越我们民族、教育、职业背景甚至生活阶层的身份，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百姓呢？这个身份是上帝呼召的基础，是帮助我们看得见我们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今天在香港，我们仍然可以很自由地告诉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很自由地跟周围的人去分享信仰、去传福音，但我们有没有珍惜或者把握这个的身份呢？在这两个礼拜我放假，但在放假期间原来我也有不少机会跟人分享信仰。我去到外地去探一些很久没见的亲人，超过20年了，他们的身体已经麻麻地，都不太认得了，讲回以前的事都提起了，是吗？是吗？你在做的吗？是你的吗？他都不认得。在他身边照顾的人呢，相当大的压力。他们分享这里呢，就是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社会保障的地方，无论是医疗甚至家居照顾，其实政府都很有安排。但当我们跟他分享的时候，我们仍然听得出他在灵性上面、情绪上面那种的需要。他未是基督徒，不过他接受我们的关心，更加接受我们的祈祷。又另外一次在搭车的时候，我又有机会跟司机去分享自己在教会工作，他们很好奇教会做什么的，那于是又有机会去跟他分享信仰。原来真的不是地域、国籍、年纪甚至居留的问题，而是究竟我们对自己作为基督徒身份有多认同、有多肯定。如果我们真的看重这个身份，我们总是有机会被上帝所使用。上帝除了重新去检验摩西的热情，提升他的身份是属于上帝的百姓之外，上帝更加藉着摩西要向他的百姓再一次宣告他的名字。对于摩西，他一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我可以跟以色列人说，他才会知道怎么去面对一番的以色列人，所以他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使他又可以回答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人更需要知道上帝的名字呢？原来他们住了埃及很多年，在埃及各个神都有名字，例如拉就是埃及的太阳神，斯就是风神和空气神，还有我很难读的名字，盖布就是大地之神，路德就是天空女神。他们每个神都有名字，他们住惯了，就想问这个神叫什么名字。那我们信的上帝有没有名字呢？弟兄姊妹，你们记得我们的上帝有什么名字的呢？我看到一些点头啊，有啊，你想认识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呢？你没有想起你想认识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呢？今次上帝有答摩西，他不止答一个，他答了两个答案。这个呢，我们都经常会挂在口边，我是自有永有的。这个名字好像是发起发言不知道什么的，我们经常都说。如果我们看回其他圣经的记载，是有些经文的段落，它类似就是说着我是自有永有，就是昔在、今在、永在，我是阿拉法俄梅加，就是说着是昔在、今在、永在，即是过去、现在、将来这段的时间的里面，或者超越这段时间的当中，我都是 I am， 我都是我是的。 即系意思就系我都系嗰个啊，我始终如一，我都系嗰个。头先我话上帝咧发咗摩西两个名，一个就系自有永有，另外一个系乜嘢啊？耶和华喺第十五节去讲，佢话耶和华你们水中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代。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他们所认识，其实不是第一次听的了，由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对亚伯拉罕说他是耶和华，在创世纪十五章七至八节，大家可以回去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是领你从加勒底的五子，为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都回应主耶和华，亚伯兰知的，去到以撒，以撒都知的，在创世纪二十七章廿六至廿七节，他去闻即闻到他儿子雅各的味的时候咧，他去祝福他话：看啊，我儿的香气好似耶和华赐福田地的香气。以撒咧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啊，去到雅各，雅各都知耶和华这个名噶，因为系天梯，即系佢见到个梯有使者上上落落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个耶和华真在这里啊，一直都知道我这个名字，耶和华阿定拉，上帝的慈爱的意思，上帝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摩西要再一次问上帝的名字呢？是啊，原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不等于真的识他，我们有时候识过他的名字就当作识他。对于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即使知道上帝的名字，知道上帝的慈爱，知道上帝的能力，甚至知道和他的关系，他们仍然有些东西是不知的，仍然有些东西是未认识的，就是透过这个名字所表达的神的应许，特别是对将来应许未发生的、未经历的，这班人听到的名字其实未知是哪一个。上帝的名字和埃及神的名字是不同的，因为那些埃及神的名字所代表的可能是负责的范围，但是上帝他的名字代表着他的约、他的应许。上帝的名字是有真实的内容，是要透过经历他，我们才会认识他。当刚才我问大家上帝有没有名字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要想起以下你这个名称耶和华以勒，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为我们预备呢？耶和华利西，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是我们的星期呢？耶和华拉撒，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是我们的医治者呢？上帝的名字是透过经历去认识他的，这个的名字帮助摩西开始他的呼召。我们所认识上帝的名字有没有帮助我们行在上帝的呼召当中呢？上帝呼召一个已经八十岁，可能对将来已经没什么希望、没什么动力的摩西，他是开展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信连摩西自己都没想过，他没想过在他日常工作的时候，他的热情会再一次到燃点起来。他没想过就从这个异象开始，从上帝这个可能是未知是哪个的人开始，对话他的身份会被重建。他和上帝的关系，他和上帝而来的应许会再一次被肯定，以致开展了他之后继续服侍主四十年。同样可能我们都没有想过，今时今日上帝的呼召仍然或者再一次会临到我们身上。今天都有人再提醒我八月我去过柬埔寨，我当然都记得，我要去柬埔寨那一次，其实相隔再上一次已经四年了，很多东西已经不同了。我们今次有机会呢去再探访以往服侍的单位，也都认识了一些新的机构。 有啲机构喺嗰度办学校、办社会服务，对义工嘅需求咧好大，特别系一啲做老师、教育嘅人。喺嗰几日，我认识咗一位退休嘅老师。喺未退休之前，其实佢每年暑假佢都会去住两个月，喺嗰度开班教乐器、教书。而家退咗休，佢近一年去几次，每次住两三个月。我又认识一位年轻人，是年轻人，他去那里做什么呢？原来他读幼教的，他去柬埔寨实习。我们有没有想过，用我们的实习，用我们的假期，在暑假或者在一些假期的当中，去尝试这些宣教的体会，去做一些服侍，做一些学习呢？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工作生活的日程的当中，容让上帝吸引你，容让他的声音再一次出现在你的心里面呢？现在我们在教堂这个地方崇拜，其实更加贴地。我想说我们呢经常都听到出面那些车声，望出去啊，可能见到门外街外的人，我很想跟你们行区祈祷，去看看上帝在社区里面透过那些人，透过那些事，对我们要讲什么的说话。我也很想听到你告诉我，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去看得到上帝呼召你的地方，然后告诉我，牧师啊，我想在公司或者在某些地方和一些人一起服侍。我有个旧同事，他离开了公司之后，他自己开公司，后来他在公司开小组，他间中就要找埋我一起在小组里面去分享，跟他们开组，就好像以前我们在旧公司会一起做的事情。那个公司研发了一些产品，很想去送给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又会透过我，他说你现在接触到有学校有需要的人，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捐到对有需要的人。就在我们日程的当中，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容让上帝的呼召再一次临到我们呢？盼望我们今天再一次听到或者看见摩西去经历上帝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同样再一次听到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去看见在社区当中或者在我们身边的人里面受苦的人，使到我们能够跟上主的百姓都一起的可以被领出来，一起的在他所指定的地方当中去侍奉上帝，愿主亲自的帮助我们。阿们。